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贤呢，被免去新疆党委书记职务的两个多月之后，终于以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新身份公开亮相了，同时呢，也让神秘的党建领导小组出现在公共视野。全部由政治局常委和委员担纲的党建小组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从严治党，党建小组在其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中共重视各类专项领导小组的作用，习近平能否靠小组治国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在我们讨论主话题之前，我们先在热点快评栏目中就这些问题请教两位嘉宾。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观众朋友们呢，你们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观看节目，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和平先生，我们知道您呢是研究中共问题的专家，那么您对这个党建领导小组有多少了解？为什么说它有一层神秘的色彩呢？
也没什么神秘，中共的这个机构啊，简单的说啊，如果你真正有所了解的，就是乱七八糟，层层叠叠，然后不断的这个重复，然后这个机构有没有权力呢，完全取决于这个领导人本身是不是被授权。如果他是最高领导人啊，那么当然就有一些权力，但是他这个权力最终交给哪一个人，这个完全由了他说了算。所谓这个领导小组的出现啊，其实就是整个的机构失去正常的运转，不能这个执行原来机构所执行的这个权力运作，所以在临时拼凑了这些所谓的那个领导小组。那么这些领导小组呢，往往呢是由一些实权的这个人物来掌握的，但是也不等于全部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呢一些就是要下台了，要把他临时安排，实在不能跟他安排一个什么职位，就是跟他拼凑这么一个领导小组来跟他挂一个什么副组长啊，办公室副主任呢、由他来过渡一下。比如说山西省委书记袁春清，他就安排在所谓的农村领导小组啊。原来下台的就是这个张春贤的前任叫王洛泉嘛，他下台以后就安排在政法委当一个副书记。那么现在这个张春贤安排在掌电领导小组当一个副组长呢，是做什么事情现在还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呢，目前他的公开露面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毫无意义的一个事情，就跟王洛泉这个袁春清和下台之后当了一个副组长以后跑到一个地方去视察工作，这个没什么用。但是如果这个机构成为党整风整人的这么一个机构，而且尤其是作为十八大的筹备一个机构的一个启动的一个参与者，那么他的权力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权力是有很大的伸缩性和变化性和不可预测性。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党建小组的组长呢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副组长为另一名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和政治局委员赵乐际，现在呢又加上了张春贤，全部由政治局常委和委员担纲，规格相当高。那么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机构呢？
现在这个中共的组织涣散，所以呢，现在实际上中央的或者中南海的号令呢，其实在对于全国的党组织究竟有多大的效力都很难说。这个有很多人已经是多年不交党费了，然后呢，现在都在让他们从好像是2008年补起吧，大家都要交党费。说我这个长期不过组织生活，等于应该按党章是自动退党了，自动退党也不行，不让你自动退党，必须要交党费，必须要这个保持你的这个党员身份。就是说这个组织啊，它是一个许进不许出的组织，现在要出就是开除你，哎，除此以外你想自己走也没门。当然现在我觉得啊，这个现在成立这么一个党建领导小组，跟现在中共的这种组织涣散 这个中央没有号召力有关，所以他们想要扭转这样的情况，于是呢就以这个因事而设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叫党建领导小组。
嗯，
当然这可能呢也跟这个未来这再过几天要开的这个六中全会就要这个讨论这个党内生活准则，这些都有关。
嗯，
这都属于党建。所以呢现在实际上就是从中共这个组织来讲，它也确实面临着这种亡党的危险。
嗯，
因为这个一个是本身这套理论没有号召力了，一个是组织涣散了，这个行动力贯彻力都很弱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挽回这种危局，哎，他就想采取这么一种党建的办法来加强组织。但是问题是这一类的做法究竟还有没有用，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21世纪了，
嗯，
你靠这一套老的啊这种类似过去啊地下党式的秘密社会式的这种严格的这个组织方式啊来这个控制党员或者控制党员的思想还能不能起作用，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很成问题的。
好的，
只不过呢是由一个很陈旧的办法来处理面对一个这个崭新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谢谢。
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谈到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强调从严治党，那么何先生，纽约何先生，整党让党建小组呢角色吃重，那么您预计这个机构将在六中全会啊以后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长整的整党，就是整人啊，就是看这个，因为我们注意到你看这个中纪委书记他也是这个里面的一个成员，那么组织部长也是这个里面的成员，这就意味着这个组织呢弄不好他就会在18大的时候呢扮演某一种人事安排的这个角色，一个是人事背景的调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事的一些具体安排，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很有可能会成为呢18大参与这个人事班子制定的一个执行的机构。我们知道刘恩山的这个角色真正是常委里面，他真正的角色是中央书记，就是书记的常务书记。那么这个角色呢，就是他肩负在宣传意识形态工作，同时呢负责了这个党建和组织人事工作。
嗯，
那么如果这个机构在18大的时候扮演重要的角色和执行角色，那么这个机构那就比较重要和关键了。当然，他还是要听习近平的啊，因为对。
那么张先生，刚才您提到啊，名目繁多的这个专项领导小组呢是中共体制的一大特色，那么习近平他我们知道呢他还亲自担任了一些领导小组的组织，那么张先生，为什么中共会成立如此多的领导小组，有用吗？
这个是实际上是成立小组啊来这个治理啊，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处于非常时期的时候才会搞这一套东西，那么像文革里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其实就是从政治局的这个手里来这个分权或者甚至是夺权，啊，那么这个文革小组变成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党内斗争的工具。所以这一次来看呢，这个自从这个18届的这个班子成立以来，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小组，实际上呢一个就是表现出呢现任领导人不甘于原来的那种老人政治的垂帘听政的状态，所以呢他想从这个七常委的这个政治局中间来分权。
嗯，
所以呢他就设立了这么多个办事机构。
嗯，
因为办事机构呢就是各种的小组啊，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架空常委和政治局的一个做法。
嗯，
但是呢究竟他集中权力以后他能办成什么事儿，我觉得也是很成问题的。至少这4年来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片乱象。
嗯，
就是经济并没有起色，反而在下滑。
嗯，
然后国内矛盾，这个党内矛盾都搞得十分的尖锐，国际关系也搞得很差。所以呢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小组治国本身这套方略很可能是 有问题的。
好的，
现在可能还没有醒悟。
好，
谢谢。
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的啊热点快评。我们。